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29号星期三，以下国际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邀请，希望这位声称在俄乌冲突当中保持中立，呼吁双方停火并且举行和谈的中国领导人前往乌克兰访问。泽连斯基在接受美联社一次专访的时候作出上述的表示。美联社在星期三的报道当中引述泽连斯基说，他们准备在这里见他，他希望与习近平对话，他在全面战争前是与他有过接触，但过一年来，一年多以来他没有接触。中国政府一直声称在俄乌冲突当中保持中立，并且劝和促谈，但是自从俄军入侵乌克兰以来，北京一直拒绝谴责莫斯科的侵略行径，亦都拒绝参与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反而趁机强化了与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合作，大肆采购遭到西方抵制和拒买的俄罗斯能源产品，主要是原油和天然气。乌克兰对中方提出和谈计划的外交努力表示欢迎，但是泽连斯基一再强调，在俄罗斯军队撤离乌克兰领土之前，他不会考虑任何的和平解决方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在一次强调妇女在民主当中的作用的活动当中发言的时候，赞扬了阿富汗和伊朗的妇女为自由挺身而出。布林肯赞扬了去年在伊朗各地抗议玛莎·阿米尼在警方拘留期间死亡的妇女，说他们在自身受到极大的威胁下勇敢地示威，呼吁女性、生命和自由。在阿富汗，布林肯说，虽然塔利班努力将他们从日常生活当中抹去，妇女正在为国家更美好的未来而奋斗。布林肯说，美国和这些妇女和世界各地所有为充分自由和平等参与而努力奋斗的妇女坚定地站在一起。这位美国高级外交官说，女性不单止在独裁国家面临这些挑战，而且在太多缺乏平等学习和工作机会的地方亦都面临这些挑战。布林肯说，女性记者、倡导者、政治家和其他人受到持续的在线骚扰和虐待，遭受暴力的妇女往往无法平等地诉诸法律，妇女受到歧视，这个往往使他们处于不利的地位。美国拜登政府星期二对五家涉嫌协助北京镇压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的中国公司制出了新的贸易制裁。这五间公司当中有四家是属于影像监控设备厂商海康威视的子公司。海康威视本身已经在2019年被列入美国出口管制实体清单。美国将中国对新疆维吾尔人的虐待定性为种族灭绝，并且说中国试图通过大规模监视、大规模监禁、强制绝育、强迫与非维吾尔人通婚和强迫劳动来到摧毁维吾尔人民和文化。北京始终否认有任何侵犯人权行为，拒绝接受人权组织和多国政府提出的强迫劳动并且是拘押维吾尔人的指控。美国总统拜登在2021年12月签署了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并且在隔年6月生效。该法授权美国海军要求进口公司提供明确而且是令人说服的证据，证明他们从新疆进口的产品不是由强迫劳动生产的，同时要求国土安全部必须指定一份制裁名单，纳入已知参与贩运强迫劳动的公司。国土安全部负责战略政策和计划事务的副部长罗伯特·西尔弗斯没多久之前才表示，2023年最优先的要务之一就是将更多的实体纳入那份的名单。国际特赦组织在3月28号星期二发布了2022至2023年世界人权状况年度报告，这份411页的报告题为国际特赦组织2022至23年度的报告世界人权状况，内容包含是全球152个国家的人权状况。这个报告揭示了国际社会如何未能够在人权问题上达成共识，正如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反应不力所证明的这样。报告说，新冠肺炎大流行以及现在的乌克兰战争加剧了双重标准，富裕国家囤积了新冠肺炎疫苗，并且削弱了多边再分配系统，加剧了不平等。这个报告仲揭示了世界各地在人权方面存在双重的标准，导致有罪不罚和不稳定。他进一步指出，一些西方的盟友好像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埃及犯下了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但未有面临任何有意义的后果。 國際特赦組織南亞地區主任米岑拉在推特上面說，世界各地對人權的尊重正在惡化。他說他們的研究表明，他們監測的國家當中有一半以上使用過酷刑或者其他虐待。他們的年度報告描繪了一幅令人不安的當今全球人權的狀況的圖景。除了這些的人權問題，該報告還說中國政府繼續逮捕和任意拘留人權捍衛者、民主活動人士和宗教領袖，並且繼續鎮壓新疆和西藏的少數民族。報道說，在包括國安法在內的壓制性的立法下，香港政府加大了對民主運動的鎮壓力度。設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負責人邊巴次仁星期二在美國國會的一個聽證會上面首次講話當中表示，如果中國不逆轉或者改變他們現行的政策，西藏和藏人肯定會慢慢死去。一些藏族的活動人士哀嘆說，在他們看來，華盛頓和其他西方政府日益關注中國不斷擴大的軍力、對民主台灣的壓力，以及北京在香港和新疆的鎮壓，各國對西藏發生的侵犯人權行為的關注正在消退。中國駐華盛頓的大使館沒有回應對聽證會發表評論的要求。而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主席、共和黨眾議員克里斯·史密斯就說，全球關注台灣、香港和新疆，但我們不能夠忽視正在進行的針對西藏人民的種族滅絕。歐洲聯盟在星期二同意允許對那些向歐盟成員國施加不當經濟壓力以改變他們政策的國家進行報復，此舉目的在於發揮威脅作用。歐洲議會和歐盟理事會的代表星期二就反脅迫措施達成了協議，支持者引用的一個案例是立陶宛允許台灣在該國設立代表處之後，中國對立陶宛採取的貿易報復行為。歐盟說，北京對他們出口實施是封鎖，並且迫使公司在向中國出口的時候刪除供應鏈當中的立陶宛的成分。歐盟正在世貿組織就此問題向中國提出挑戰。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你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呢，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分析美国关于解密新冠溯源情报嘅最新立法行动之下，咁究竟被外界称为蝙蝠女侠嘅石正丽目前身在何处呢？而另外，台灣副總統賴清德將會成為民進黨的總統參選人，咁能否訪問華盛頓呢，引起了關注。不過首先我們就是報道，香港記協指多名記者受到不明人士跟蹤或者監控，他們擔心影響人身安全以及新聞自由。以上內容歡迎收聽。香港記者協會在剛過的星期一發表聲明說，上個禮拜收到不同新聞機構的記者反映，有多名採訪法庭的新聞記者被不明男子跟蹤或者監控。香港記協強烈譴責有人試圖針對新聞工作者作出騷擾或者恐嚇行為，並且擔心影響記者人身安全以及新聞自由。 记协表示，近年苹果日报以及立场新闻等较具规模的传媒机构相继关闭，以及新闻工作者被捕，令到愿意加入新闻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一连串怀疑跟踪或者监控记者的事件，可能进一步影响新闻界吸收新血，甚至影响香港国际形象。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本地英文网媒 Hong Kong Free Press 上个星期五，即是3月24号报道，该网一名女记者上个星期三，即是3月22号被两名身份不明的男子由住所外开始跟踪，其中一名男子更加跟踪到他工作的地点附近。该网媒记者拍摄的片段显示，怀疑跟踪女记者的不明男子身穿便服，佩戴蓝牙耳机，怀疑被跟踪的女记者上前质问该男子的身份和目的的时候，该男子没有回应和逃避，其后快速离开。除了 Hong Kong Free Press 一名女记者怀疑被跟踪，香港记者协会简称记协星期一，即是3月27号发声明表示，上个星期收到不同新闻机构和记者反映，有多名采访法庭新闻的记者被不明男子跟踪或者监控。记协执委 Jo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该会收到另外两名香港本地传媒的法庭记者反映，他们上个星期二，即是3月21号下午，在湾仔区域法院采访立场新闻案，直至审讯完结之后，在法庭记者室外发现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等候大约一个钟头，该名男子甚至尝试跟踪两名法庭记者离开。从该男子的衣着和举动，令两名记者怀疑他可能是执法人员。
在立场新闻我那件事完了庭的时候，就发现一个人就在那里等了整个钟，在记者室外面等了整个钟，跟着然后的情况就是当他们离开的时候，那个人都尝试跟着他们离开，但他们可能刚好入了电梯，那个人就跟着他们入电梯，所以就可以叫做没有跟踪到，或者是怀疑是一个跟踪人士。而当中他们见过那个跟踪者，其实就向一啲嘅可能司法机构嘅嗰啲保安職員係有即係出入嘅時候係有展示個證件咁嘅嘢，咁佢哋就會質疑即係佢嘅衣著啦，加上一啲嘅遞證件嘅嘢，佢哋就懷疑可能係一啲嘅執法人員啦，或者係司法機構嘅人員啦。咁但係始終佢哋睇唔到個證件係乜嘢，咁所以佢哋都未能夠確認到件事係咪即係咪一個執法人員定點啦。但係就發即係覺得係有一啲嘅跟蹤者係已經逗留超過一小時咁樣咯。
事发接近一星期，Jo 表示除了三名法庭记者之外，未有收到其他记者反映怀疑被不明人士跟踪，其中只有 Hong Kong Free Press 的女记者有报警求助。警方星期一回复记协声明表示，未有就上星期二有法庭记者怀疑被跟踪事件接获报案。警方又表示，记协引述相关新闻工作者指，跟踪者怀疑是便衣执法人员，属于未经查证而作出捕风捉影的揣测，会令执法人员声誉受损，亦都破坏新闻工作者一向以事实为依据作出报道和评论的专业形象。警方对此极度遗憾和强烈不满。Jo 表示，两名在区域法院怀疑被跟踪的记者确实是没有报警求助，而 Hong Kong Free Press 女记者报警求助的时候，亦都有询问怀疑跟踪她的两名不明男子是不是执法人员，但是警方没有明确回应。记协希望警方作出具体回应，释除记者的疑虑。
其实你睇翻警方个声明，其实再睇仔细少少，佢系话我哋捕风捉影啦，呢啲咁嘅言论啦，咁样就会对对新闻工作者都唔好啦咁样。但系个问题系，佢都到最尾究竟都冇澄清过，究竟譬如 Free Press 嗰个又好，到呢个嗰个，究竟系咪一个执法人员咧？佢话我哋捕风捉影，但佢又冇噶，佢又冇完全否认过唔系执法人员噶。咁即系点咧？即系你如果话我哋捕风捉影嘅，即系咪一？我即係理解上應該正常嚟講，佢話喂一定唔係啦，咁但係佢又冇完全否認嗰個唔係執法人員，或者我哋從來冇派，佢又冇咁講話，我從來冇派過人去喺嗰啲時間嗰度出現過喎，咁 嘅情況。咁我就會想知道警方究竟其實而家嘅立場係咪真係冇人啦、啊，定係調查緊啦、啊？你定係點樣咧？咁你話嗰個有 case 嘅你就調查當中啫，咁冇 case 嗰、那個其實係咪都可以了解一下，或者其實會？或者令到新聞公司可以釋出疑慮嘅，其實你不如就徹底話唔係啦，咁更加令到我哋可以更加了解件事嘅真相係點樣咯。
Zhou 表示，最近兩宗記者懷疑被跟蹤事件，其中一次發生喺區域法院記者室外，對新聞工作者構成無形嘅壓力，甚至擔心人身安全而影響報導，亦都會窒礙香港嘅新聞自由。
哇！你諗下，喺一個法庭、一個司法機構啦，或者係一啲叫做政府嘅地方裏面，其實佢哋都可以咁樣去監控你啦，即係未到去跟蹤嘅，跟蹤唔到嘅，就算喺外面啦。咁懷疑啲咁嘅跡象出現嘅話，其實你都會對記者構成壓力，或者佢哋都會成日可能即係其實好簡單，佢哋都成日會望出望入啊，究竟係咪會有啲人跟蹤佢哋啦？或者係寫稿嘅時候，喂，咁佢哋都會諗下我哋出唔出自己真名好啊，我哋定係出筆名好啊，或者諸如此類，其實會有好多嘅壓力都會。出現嘅，尤其係如果你俾人即係記者係被人跟蹤到翻屋企嘅話，其實係尤其係女記者添啦，我相信係十分擔心呢件事啦。咁對於構成其實都會採訪到佢哋嘅新聞自由啊，或者即係佢哋嘅嘢都會構成好大嘅影響，亦都係對於香港呢、這個即係新聞自由係會好大嘅窒礙啦，我覺得係。
Zhou 表示，香港新闻工作者的阴影近年一直挥之不去。2020年中国安法生效之后，苹果日报、立场新闻等较具规模的传媒机构相继倒闭，以及新闻工作者被捕，令愿意加入新闻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以记协的会员为例，2020年中总数大约有800人，当中正式会员有550人。至到目前2023年初，最新的会员总数大减一半，至到400人左右，正式会员大幅减少超过63%，至到200人左右。一连串怀疑跟踪或者监控记者事件，可能进一步影响新闻界吸纳新人入行。
咁其实明显地，即系因为一啲大嘅媒体倒閉啦，咁當然嘅人數都少咗啦，但係入行嘅人數新血又少咗啦，或者離開即係做中高層嘅係每一其實可以睇到係記者係成行都好缺人嘅，即係尤其係中文媒體添啦。咁你可以問一下啲大少少嘅報館啊或者之類嘅，其實都係存在呢啲咁嘅情況。咁所以其實你話呢啲嘅接連嘅被捕事件啊，或者係一啲嘅監控啊、跟蹤啊，其實都會好令到。更加少人係入行，這個係已經係見到嘅趨勢嚟嘅啦。其實係
時事評論員譚美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最近多名法庭記者懷疑成為被跟蹤嘅對象，可能由於今年初接連有關於港版國安法同埋煽動罪嘅重要審訊進行，包括民主派初選47人案、立場新聞被控煽動罪等。法庭記者在法庭裏面採訪並且公開報導的資訊，對公眾的知情權有重要的幫助，也可能因此成為被針對的對象。他認為警方應該盡快徹查事件，釋除新聞工作者的疑慮。
不要說到記者，我們一兩日之內見到就有人持刀行劫，就有人在佐敦道被人劫上車，我們都是等警方去嚴正執法的。咁既然有人身安全受到威脅嘅時候，係咪正式係嚴正執法，比佢再出聲明更加緊要呢？而且特別係現在呢班記者只不過係守護緊真相，同埋將我哋香港人一路想知嘅事去話翻俾大家聽。我睇唔到佢哋有任何理由係要受到任何嘅危險或者威脅。當我哋要防範國家安全嘅時候，去到咁嘅高度，而佢哋擔心佢哋人身自由嘅話，我覺得應該係可以好持平，甚至乎咧係可以一視同仁地去保障佢哋，唔應該係受一個咁嘅環境底下進行佢哋嘅工作，亦都係應該藉住呢個機會咧，特區政府同埋警方咧係話俾大家聽，香港仍然有新聞自由嘅話，咁首先就要保障咗新聞工作者係喺一個自由同安心嘅環境底下進行佢嘅工作。
谭美德又表示，怀疑跟踪记者事件对法庭记者甚至其他新闻工作者都可能构成心理威胁，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目标，除了影响新闻自由，甚至影响香港的国际形象。
特别近期咁多案发件案件都系审理紧嘅时候， 而那班人是被去針對性去跟蹤的話，那即是說他可能背後是有一班名單在那裡，而這些名單是大家不知道的。那到底會不會自己就中了落這個名單上呢？還是說其實是已經被跟了都不知道呢？因為可能今次的事件只不過記者自己是比較是他的即是警覺到才留意到的，但有幾多行家其實是留意不到而被跟蹤作案未知的。那到底我們香港是不是需要去到一個這麼監察社會又或者一個即這麼人人自危的地方呢？那如果是這樣又怎麼算好香港故事呢？因為今天是記者，明天可以其他人的，因為大家都有把口，你不知道在這個年代是人人都去做記者的時候，人人都去做報道的時候，有多少人是被監察住的。那這個我相信呢，即如果你說這樣是算好香港故事的話，我就覺得疑是違方。
對於記協會員在港版國安法生效之後大幅減少，譚美德表示，一方面是由於《蘋果日報》、《立場新聞》等較大規模的傳媒相繼停運之後，沒有投資者願意再成立大型的傳媒機構，加上國安法的紅線模糊，導致很多年輕人不願意投身新聞界，他擔心香港的傳媒會逐漸走向黨媒化。香港警方回应记协声明表示，如果市民遭受恐吓或者滋扰，包括记者，应该立即报警，重申警方会协助传媒专业和安全地进行采访工作，而传媒亦都应该履行专业的责任，准确和中肯报道和评论。警方表示留意到记协在 Facebook 有类似陈述，促请避免发放未经查证和失实的报道和评论，到市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各个政党正在开始为明年一月的总统大选展开参选人的提名准备。不过作为美国政府限制不能够踏足华盛顿的五名台湾高层领导人之一，外界关注即将被执政民进党正式提名担任总统候选人的现任副总统赖清德是否能够同其他政党参选人一样循往例到华盛顿同美国的行政当局官员会面，解释他的政策立场。部分美国台裔人士说，他们将会推动美国政府准许赖清德访问华盛顿，否则对赖清德并不公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将会在2024年1月13号举行总统选举。按照过去的惯例，台湾各个政党总统参选人都会到华盛顿和美国官员会面，就他们对美台、台海两岸关系及其他重要的议题政策主张交换意见。一些人将这种做法称为美方的面试，对参选人的竞选声势是极为重要的。由于这个惯例，有意竞选总统的人亦都在陆续安排访问美国的行程，已经对外公开表态有意重返国民党争取提名的红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星期一已经对美国展开为期12日的科技经济开拓之旅。台湾民众党主席前台北市长柯文哲亦都预定在4月份访美，两个人的行程当中都包含了在华盛顿和美国智库学界的交流。尽管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程序尚未正式开始，不过党主席朱立伦说将会采取征召的方式决定提名人选，来避免争议。你都必须要团结所有蓝军的力量，同时要争取所有非绿朋友一同打拼。对于是否考虑征召郭台铭，朱立伦上个周末说郭台铭被视为我们蓝营重要的一份子。国民党人士说，如果目前民调高的新北市长侯友宜获得国民党提名，他亦都会循例到华盛顿与美国官员会晤。已经在3月22号通过民进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资格审查，亦是唯一登记参选总统的民进党主席赖清德，预定4月12号被正式提名为代表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不过赖清德是台湾现任副总统，这个职位被包含在美国政府据港内部规定不能够访问华盛顿的5个职位当中，他们是 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長、國防部長及外交部長，美國是不是會允許賴清德以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身份去訪問華盛頓，情況並不確定。繼紐約之後，大華盛頓地區支持賴清德參選的台橋星期日3月26日亦都在馬里蘭州台灣長老教會宣布成立華府信賴後援會，身為台裔美國人社團台灣人公共事務會全美總會長，但表明是以個人身份去擔任召集人的簡明子，在後援會成立記者會上說，台美人期盼亦都呼籲美國能夠讓賴清德以台灣總統候選人及執政黨黨主席的身份去到華盛頓訪問。簡明子說，總部在華盛頓的 FAPA 過去曾經多次在美國國會山為擁抱台灣主體價值的台灣總統候選人及政黨主席舉辦訪美歡迎酒會，來促進台派與美方的交流，並突顯台灣自由民主與主權獨立的事實。與友台國會議員和政要交談互動一直都是該會為台派總統候選人及政黨領袖增添國際曝光度與造勢支持的重要活動。過去該組織曾經為謝長廷、蔡英文及蘇貞昌舉辦過歡迎酒會，因此他們亦都希望美國政府能夠允許賴清德來到華盛頓訪問並參加該會在國會山安排的歡迎酒會。他說，儘管特朗普總統2018年簽署了台灣旅行法，在法律上廢除對台灣高層領導人訪問美國的限制，但在實務上這些限制並未因此完全消除的。我們認為，倘若在這次台灣總統大選期間，國民黨籍及其他非民進黨籍的總統候選人都能夠隨時去訪問華府並進行造勢，但民進黨籍的總統候選人如果因為同時為現任台灣副總統而不能夠到華府訪問，這樣明顯是不公平，而且是有歧視待遇。簡明子接著說，好消息就是在這方面有傳出一些新的動向，甚至連美國國務院都認為，如果繼續禁止賴副總統訪問華府，對賴清德競選台灣總統來說的確是有所不公平的。對於他所說的好消息和傳出的新動向是什麼呢？以及是否已經接到來自美國方面的善意回應呢？簡明子在回覆傳媒提問時只是說，我們不能夠這麼直接地說，但我們感受到正在朝著正向的方向發展，因此後援會將會持續推動，亦都希望早日邀請賴清德到國會山與美國政要和議員交流互動，讓他有機會當面向美國去講述他對台灣主權獨立的堅持及對台灣未來的看法。簡明子強調，台美人一直在度努力推動美國解除對台灣五個領導人訪問華盛頓的限制，因為這個亦都是台灣旅行法的精神，他希望早日能夠實現這個目標。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東亞時事兼任講師韋傑里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儘管美國政府的不成文規定是台灣五個高層領導人不能夠訪問華盛頓，不過近來大眾已經看到台灣外交部長吳超涉訪問與華盛頓一橋之隔的美國在台協會所在地弗吉尼亞州的阿靈頓市羅斯林，那隻是跨過華盛頓特區邊界而已，所以賴清德可以訪問羅斯林不是華盛頓特區，所以如果他真的想要的話，他們可以找到方法去繞過他，所以我認為賴清德訪問華盛頓特區是很有可能的，因為每個人不想要選邊，他們想要允許國民黨候選人來到華盛頓特區，不過亦都要讓民進黨和前台北市長柯文哲來，所以我預期在某個時間點會在華盛頓特區見到這三個訪問。對於賴清德曾經稱自己是一個務實台獨工作者，他處理兩岸事務的能力是否能夠得到美國方面的信任，韋傑里認為答案是肯定的。他說過去兩年來他同 蔡英文總統密切合作，他的立場亦都同蔡英文總統非常類似，他對中國會持續採取非常溫和，然而卻是堅定的政策，捍衛台灣主權，捍衛台灣的民主，但不至於走得太遠。韋傑里認為中國才是挑釁的一方，他派軍機騷擾台灣，又以挖走台灣邦交國來限制台灣走向國際社會，國際社會對此已經看得非常清楚，尤其是很多歐洲國家對這種看法非常有信心，美國亦都是這樣。與台灣有82年正式邦交的中美洲國家洪都拉斯上個星期六3月25日宣布與台灣斷交，中國外交部第二日即宣布與中國洪都拉斯兩個國家正式簽署建交公報，並稱洪都拉斯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並承諾不再與台灣發生任何官方關係，不進行任何官方的往來。台灣總統蔡英文在台灣與洪都拉斯終止外交關係後說，台灣長久以來的做法就是在最大能力範圍內支持友邦長期和實質發展，我們不會與中國進行無意義的金錢外交競逐。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華。美國關於解密新冠溯源情報的最新立法行動不出意料地受到中國政府的強烈反對，北京就再度暗示美國實驗室可能是全球造成空前危害的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的起源，而同時懷疑新冠病毒可能是實驗室泄露的輿論就有所升高，並且將目光再度集中在武漢病毒研究所有關的研究項目上。这个项目曾经得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资助，而曾经协力辩护的专家石正丽博士呢，就在过去两年来一直保持沉默，不见踪影，进一步令到学界和观察人士产生疑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3月20号签署了国会两党议员一致通过的2023年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起源法，並且表示行政當局將盡可能解密以及分享有關新冠病毒起源的訊息，包括與中國武漢病毒研究所的潛在關聯。另一方面，美國參議員魯比奧這個月較早的時候預告將會公布一份新冠大流行起源的調查報告。魯比奧在聲明當中說，他指稱中國共產黨試圖掩瞞所有相關的訊息，他說這份報告發現並且將公布之前不為人知或者被美國政府忽視的證據。針對美國在新冠溯源問題上最新立法的行動，北京作出了激烈的反應。3月21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記者會上回答《環球時報》記者提問時候隻字不提武漢病毒研究所，因此並未明確否認該所和新起官員在關聯的講法，他仍然將矛頭指向美國，並且將國際社會溯源追責的努力淡化為是溯源科學研究。汪文斌說，當前全球溯源科學研究是受阻的真正原因是美國的政治化操弄。他還表示，美國有關法案涉華內容嚴重歪曲事實，炮製虛假信息，在未有任何證據的情況底下炒作。實驗室泄漏論對中國進行了抹黑攻擊，中方對此強烈不滿，堅決反對。這位發言人指責美國到目前為止在溯源問題上未有採取任何負責任的舉措，從來未有邀請世界衛生組織派專家組到美國開展溯源合作，從來未有提供任何早期的數據，對國際社會關於美國德特里克堡生物化驗室、北卡羅來納大學實物理的實驗室以及是世界各地軍事生物基地的關切視而不見，充耳不聞。 他说，我们再次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政治操弄溯源问题，立即停止将溯源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尽快回应国际社会合理的关切，主动同世卫组织分享自己本身国家早期疑似病例的数据，公开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北卡罗来纳大学生物实验室以及是在世界各地设立的生物实验室情况，给予世界人民一个交代。内容寻味的就是，恰如中共当局以及是官媒极不情愿承认武汉是这场大流行首发地的一样，这位声称反对炒作实验室泄漏论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一再暗示，美国的生物实验室可以，他是绝口不提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属下的国家过敏以及是传染病研究所曾经通过非盈利的第三方生态健康联盟捐赠研究经费给予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蝙蝠冠状病毒专科研究的项目。这项是由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博士的领导，由而国家过敏以及传染病研究所当时的负责人，就是时任白宫应对新冠疫情顾问的安东尼·佛提博士。过去十多年期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是提供了370万美元给予生态健康联盟，这笔钱的当中有 59.9 万美元用于资助在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的蝙蝠病毒研究。早在2016年2月，美国生态健康联盟负责人达萨克就是在一个关于新兴传染病以及下一次大流行病的论坛上面讨论了，并且描述了中国同事进行蝙蝠病毒功能增益研究的情况。国际媒体曾经广泛报道，武汉肺炎2020年新年前夕爆发之后，武汉病毒研究所冠状病毒的负责人，人人称为是蝙蝠女侠的石正丽陷入了焦虑恐惧当中，说她好几次夜晚是未能够是合眼，反复地回想自己的每一项的研究，每一个的动作，不停地是自问病毒是不是从她的这个实验室是泄露。不过后来石正丽的态度明显转变，显得自信满满。2020年的2月2号，这位的病毒生物学家在他的个人微信的朋友圈里面发文说，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是大自然给予人类不文明生活习惯的惩罚。我石正丽用我的生命担保，和实验室是无关系，奉劝那些相信并且传播不良媒体的谣传的人闭上你们的臭嘴。有网友认为，不需要用证据以及逻辑来证明他是用生命担保，不似科学家应有的态度。2020年7月，石正丽在书面回答美国科学杂志提问的时候表示，没有进行或者参与过发表的冠状病毒增强功能的实验。他同时表示，到目前为止，我们研究所的所有员工以及学生都是零感染。2021年6月15号，纽约时报援引石正丽回复提问的电邮报道说，我的实验室从来未有做过或者合作过是让病毒毒性增强的实验。同年7月22号，中国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是对记者说，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开展过冠状病毒的增益功能研究。这个同萨达克博士2016年介绍的中国同事进行蝙蝠病毒功能增益研究情况大相径庭，引起了更多的舆论质疑。中文社交平台微信上面的热传的署名大沙牛的贴文指出，石正丽一开始气急败坏地要求质疑他的人是闭上臭嘴，三年当中又销声匿迹，仿佛是去了火星。那个贴文说，石正丽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用意识形态为自己作盾牌，胡扯什么是美国政客基于政治的目的是攻击中国，又说他在2019年12月30号之前从未有接触过，亦都不知道什么是新冠病毒。武汉实验室从来未有新冠病毒的存在。事实上，他在这个之前的2018年就发表过有关成功改造新冠病毒的论文，甚至上电视演讲炫耀他所取得的这项重大的科研成果。一位在美国从事生物研究的华裔科学家对美国之音指出，现年58岁的石正丽已经有两三年无消息，在学界同行里面是很不正常。 佢話：我同響呢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做教授，關注咗申請呢個科研經費嘅情況，呢、這個就係行業裏面作病毒研究嘅申請方面嘅情況。就發現唔理係北卡嗰一個嘅病毒實驗室，還是係石正麗嘅實驗室，冇佢哋申請方面嘅任何一個，各類網上都能夠查得到噶，就未有佢哋申請方面嘅記錄。呢兩個實驗室都係呢一行裏面領頭噶，就係、是、經常做呢個非常有名噶。現時對呢個新冠呢個嘅研究，喺學術界又係顯學。这个基金非常之多，有很多人在这里做这项的研究，相关的研究。按道理来讲，他们如果跟这个病毒溯源调查无关系，不可能在这几年不参与研究，这样这么多人研究。但是你看看石敬丽好像就是没有看到有东西，好像是没有听讲过任何他的消息，这个就是有问题。反正我这个同学在他看上来再难解不过。現時在美國加州居住的高科技企業家麥克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的防疫是高度政治化，不尊重科學。他認為佛系醫生是在病毒溯源問題上應該了解更多公眾尚未知情的內情。麥克說，你總是要有一個源頭，佛系醫生一定要給予人民一個解釋，我相信他是有答案。在美國國會呢個月較早時候舉行的一次聽證會上面，你知俄亥俄州的共和黨是眾議員喬丹，以及是來自佐治亞州的共和黨眾議員格林，指控佛契醫生等人因為國立衛生研究院通過生態健康聯盟資助了武漢病毒研究所進行功能增益研究而有意掩蓋病毒的起源。武漢退休人員2月15號集體抗議大幅削減福利的醫保改革之後無幾耐，堅持追責當局掩蓋疫情真相的武肺爛熟張海被湖北警察是跨省從深圳屋企裏面是捉捕，至今下落不明，引發了人權活動人士群體的關注。2020年春節的期間，張海的父親曾經參與中國核試驗項目的退伍殘疾軍人張立發，在武漢爆發肺炎初期，由於受到當局的高發布的不會人傳人的不實信息誤導而感染了不治，張海堅持起訴湖北以及是武漢地方政府追責，並且實名接受國際媒體的採訪，受到了當局各種的騷擾恐嚇，他微信、微博等社交帳號都遭到封禁。張海被關失聯數日之後，他的推特個人帳號已經是被消耗。張海較早之前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就披露，2021年世衛組織調查組到武漢開展病毒溯源調查的期間，當地的新冠死難者親屬追責群體的人都被嚴密看守限制出行，防止他們接觸參與溯源調查的外國專家。他說源頭的調查一直都在遮遮掩掩，沒有一個的說服力，一直在掩蓋這個疫情，同時對這些敢於發聲的人，他們一直在施加壓力。作為一個家屬，他們對我現時所使用的是陰謀的上不到台面的這種東西，利用公權力來調查我、限制我。世衛組織近日宣布一些新的新冠病毒嚴重的急性呼吸綜合症冠狀的病例序列，以及是宏基因組數據可以在全球共享所有流感數據倡議組織新冠病毒數據庫短暫獲取。這些數據與2020年的1月在中國武漢華南海鮮批發市場採集的樣本是有關。隨後來自幾個國家的一些研究人員下載了這些數據之後沒多久，訪問是受到限制，據悉是為了允許中國疾控中心進一步更新數據。世界衛生組織說，在這些新冠病毒核酸檢測呈陽性的環境樣本當中發現了野生鱷、馬來豪豬以及竹鼠等動物的 DNA。 3月17日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提到了這一組的數據，他強調每一份與新冠病毒溯源研究相關的數據都是需要立即與國際社會共享。他說這些數據本來是可以亦都應該在3年前就分享出來，我們要繼續呼籲中國在分享數據方面做到透明，同時開展必要的調查，並且公開相應的結果。 YouTube 嘅播主、自媒体嘅评论人大康响评论要求解密新冠病毒起源情报嘅立法同追责嘅行动嘅时候，预言大戏开始。呢个对于企图隐瞒真相嘅习近平以及系中共当局将会变成一个噩梦。追责呢个嘅公案，呢个嘅线索会变成未来压垮中国嘅几根致命嘅稻草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阿里巴巴的创办人、全球富豪排名第39位的马云，在云游海外一年之后终于返回中国。马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返回中国呢？这个是很多人都在这里问的一个问题。有专家认为，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和对马云返回中国的支持是两回事。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方冰是纽约的报道。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员刘宗桓说，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和对马云回归表示支持或欢迎是两回事来的。刘宗桓表示，马云一直都是中国企业家精神的象征，他的起起落落似乎再次崛起和中国政府和政府主导的投资密切相关。早在2012年，《华尔街日报》就报道，随着阿里巴巴当时回购雅虎公司对他持有大量股份，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向阿里巴巴集团投资了约20亿美元。刘宗桓认为，马云回国这件事对中国政府或者中共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值得关注的是他的回国如何能够或者不能够增强信心。中国经济已经处于持续下滑的趋势之中了，尤其是去年北京坚持清零政策使到已经缓慢增长的经济雪上加霜。为此，习近平在这个月初结束的两会上，一改两年前打压民营经济的强硬调子，说中共一直都将民营企业家当成是自己人，只有尽快恢复针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和对中国政府支持民营企业的信心，才能够平息传言，减少不确定性。刘宗桓在一份电子邮件的书面评论中说，毕竟经济增长是一场信心游戏。他指出，马云回国现身杭州，民营兄弟沸腾啊！一些中国传媒这样报道马云回国，让中国私营部门信心爆棚，相信这个都是全国民营企业家信心暴涨的一日。这篇报道说，消息一出，阿里巴巴股市大涨，直线拉升，升了近5%的。这种讲法当然是过于夸张了。中国问题观察家胡平说，中国民营企业家对政府的信心的丧失是因为习近平的打压政策造成的。如果习近平的基本政策不变，你想到达到重振外界的信心，这个是不可能的。只要你习近平还在台上，你还在那里定于一尊，这样大众这种疑惑就不可能完全去除。胡平说，当然大家会说形势确实有些变化，有些部分信心已经恢复了，因为只要有发财的机会，那人还是会去发财的。但是作为正面的社会预期的心理，这个是不可能恢复原状的。刘宗桓亦都认为，中国的私营部门和民营企业家潜力巨大，在允许的情况之下，他们一直都是中国发展的先行者，在不寻常的情况之下，他们亦表现出抵抗。日经亚洲引述研究中国金融市场的亚洲分析专家侯伟的评论话，他看到了习近平当局对民营企业政策缓解的信号，但是他指出，当局设立的控制民营经济的法规和机制并未有改变。他认为，对于中国民营企业来讲，马云回国无关紧要，因为他已经被击败，国家赢了，马云失去控制、权力、财富，这些都回不了了。但在纽约从事资产管理近30年的华人投资专家姚望说，国家没有赢到，是共产党赢了，国家输了。姚望说，中国的私营老板处境艰难，他们既要面对来自欧美竞争对手的强劲竞争，还要应对通胀，还要应对全球恶劣的经济环境，还要考虑到自身是否安全。姚望认为，北京当局与其利用马云回国来提振民营企业的信心，不如采取一些实际的行动。政策的稳定性、持续性、可预见性、透明性 最好的形式就是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海外中国问题观察家胡平认为，马云回国其实是意料中事。首先，习近平对马云的惩罚已经完成了，不单止他的蚂蚁金服上市被叫停，另外他的很多职务，阿里巴巴的 CEO、董事长等等，当然早就辞晒职。其实这样一来，习近平当局某种意义上已经达到了打压他的目的。其次，自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中央的经济政策也发生了一个并不亚于抗疫政策大转弯的一个转弯。胡平说，习近平希望重振外界对经济发展的信心，这样一来他当然需要采取一些动作，表明中国政府还是支持民营企业，还是要对外开放等等。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让马云回来就可以起到这样一种信号的作用。最后，就马云个人来讲，尽管他完全可以在海外生活，他有的是钱，但毕竟他的一些事业在国内，还有各种各样复杂的社会关系，他本人亦都会有这种意愿，依然离不开中国，所以就出现了我们看到的这一幕。胡平分析。路透社报道，中国新任总理李强自去年底以来就要求马云返回大陆，希望这个能够提振企业家的商业信心，暗示马云回国可能同这位曾经与马云在浙江有老关系的现任总理有关。但胡平认为，如果这种关系足够强大，马云先前就不应该遭到打压了，所以这个关系并不是最重要的。胡平说，现在的情况是他已经遭到打压之后，马云头上的光环已经失去一大半之后，已经臣服于当局的这种压制，在这个前提之下，现在当局想重振外界对民营企业对中国改革开放信心，所以马云就成为了标志性的人物，这个时候才有可能通过李强和马云过去的旧友的交往关系让马云回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欢迎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播出资深中国评论员吴国光为美国之音撰写的一篇评论文章。这篇评论文章是评论中共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究竟是否代表着极权体制重建的一个补充呢？下面是吴国光的个人评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下面是有关评论的内容。
中共在2023年两会之后公布的机构改革方案当中提出了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一般认为这个是习近平进一步削弱国务院权力的举措，延续了十年来习近平不断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集中到中共中央系统的趋势。这个讲法是有道理的，但是可能尚未触及到其中的深层含义。什么样的深层含义呢？在我看来，这个要在政治学研究当中强调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个框架下来到理解。这里首先需要澄清一下国家这个字的含义，因为这个词语在现代中文里面的意思非常混乱。实际上中文里面的国家这个字分别对应了英文里面含义不同的三个词。在全球化背景之下，随着中文和西方语言的交汇日益普遍，用一个词语讲三件不同的东西就产生了一系列的混乱了。英文里面的这三个字分别是 country 作为国家，指的是包括土地、居民等在内的群体这样的一个实体。 nation 作为国家，则指的是具有文化等多方面在内认同的一个民众共同体。而第三个 the state， 过去经常不加那个定冠词，但首字母大写，现在则总是加上定冠词来到使用。政治学研究当中常用的特指掌握公权力的一套统治机构。我这里要讨论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取在最后这个意思，在中文里面 過去遵循馬克思主義的傳統而將之亦作為國家機器，最近幾十年或許是因為楊丁斌學者在中國泛濫，更加可能是因為中共黨國有意混淆視聽，就將統治民眾的國家機器和被統治的共同體實體這兩個非常不同的國家概念搞埋在一起了。由此愛國就成為了愛那些統治你的人，對統治者來說是非不亦樂乎。組建中央社會工作部和這種概念上的澄清有什麼關係呢？簡單一點來說，這個動作就意味著國家機器現在要將它的統治延伸滲透到每一個不屬於國家機器的社會角落裡面。有人可能就會說這個是中共的組織，那怎樣就成為了國家機器呢？這個問題有道理的，因為在正常國家，執政黨和國家機器確實是區分開來的，不同政黨輪流執政，黨不可能和國家機器融為一體，不是的話黨就怎麼來執掌這個國家機器呢？但是這個疑問或許未免太過外賓了。在中國，黨就是國，國就是黨，所以政治學裡面將中國的國家機器稱為黨國。黨不單止和國是一體，而且黨高過國，掌控國，國家屬於中共而不屬於中國人民，政府不適合去做的事情黨可以做，這個社會工作部顯然就有這種便利了。還有人會說，沒有這個所謂的社會工作部，中共的黨國都還不是一樣統治中國的每一個角落嗎？這種說法是有道理的，因為中共黨國體系的根本特點就是在於對於民眾的控制無孔不入，以至於政治學上專門有個概念是用來指控這種體系，這個就是所謂極權主義，極端的極，登峰造極的極，就是說國家權力登峰造極，控制民眾到了極端的程度。但是一個質疑未免忽略了歷史上的變化，毛澤東的時候，中共建立起他的極權主義體系，徹底到連每一個農民亦都被組織到去這個體系之中，這個主要是通過人民公社來實現的。人民公社特點呢，按中共自己的說法就是政社合一的，也就是說人民公社是一級政府，本身就是國家機器的一部分。那個時候的農民叫做人民公社社員，這個稱呼是很有意思的，既然人民公社是一級政府，社員豈不等於是政府的一員嗎？按我們前面所說的概念，豈不不是每個農民都是中共黨國的國家機器的一個零件嗎？的確，那個時候中共提倡所謂螺絲釘精神，人人都要做黨的螺絲釘，就不是黨國機器一個小小的零件嗎？因此可以說，那陣時中共黨國對於民眾的極權主義控制，是通過將每個人都在至少名義上去納入他的國家機器來實現。離開了國家機器，有錢都買不到飯吃。剛剛卸任的總理李克強還記得，那陣時農民出門討飯亦都要拿著生產大隊黨支部開的那個介紹信，才能夠四處去乞討。這樣的極權主義可謂完美了，完備有完備的問題，而且是致命的問題。人都被綁在國家機器上做螺絲釘，個個被管得死死的。以上是美國之音撰稿員吳國剛為美國之音撰寫的一篇評論文章。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